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对使各样树的果从地里长出来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所以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但我们个个都像玛利亚一样在你面前蒙恩，让你对我们向我们的深处说话。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人有他的旨意，所以他开了会告诉我们他的蓝图，也告诉我们他给人的神的使命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他执行，他的确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最后呢，神就赐福给人类，就告诉他们说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些背后所代表的，自然就是代表神心目中当初为什么要造人。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特别给我们看到第伊甸园的故事。那其实伊甸园的故事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生养众多，才能遍满地面，才能制服全地，才能够管理空中的鸟，空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那个路在哪里呢？就是神不只给我们有要求，神不只给我们有吩咐，神不只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这个这样的生命布满地面，好像植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好像动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那因就不止如此，还有空中的鸟，还有海里。所以很清楚的，神要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都伏在人类的脚前。那么因着人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假定是如此的话，他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那这样的话，他一寸一寸的就把神失去的领土就从那恶者的手中就夺回来了。所以这就证明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创造人。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神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在哪里？就第二章。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呢，在这块大地里面，他选了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伊甸园。那么今天我们以为伊甸园很小，其实这个伊甸园呢，是四个流域经过，四个河流域所经过的地方。所以最有名的第一条河，第三道河叫西底结，西底结就是底格利斯河。然后最后一条河呢叫波拉河，波拉河就是尤法拉底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尤法拉底河和这个和西底结河那个所流过的地方，那么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那么最近呢，我们就知道科学家终于找到了比逊，这个比逊呢，大概这条河呢，是从今天的波斯湾一直，波斯湾是下游，那上游呢是在麦迪纳，麦迪纳就是靠近这个，我们知道有两座这个回教徒的这个他们的圣地，第一个是麦加，第二个是麦迪纳。麦迪纳附近是一座山，那么科学家呢就发现说，在科威特附近找到一些软石，就是被河水冲击的软石。那么还有呢，就在刚才所说的麦地那附近也是。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从太空的那个照相可以知道说，原来有一条河是埋在哪里呢？是埋在河底下。那么然后又根据这个河床，就是 不是有些花粉化石嘛，就知道说在五六千年或者六七年前以前，沙地阿拉伯原来是一片的森林，并不是像今天的沙漠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些比顺河也好，还有呢基逊，还有就是波拉河也好，或者西底也好，它所流过的地方，那么这些流域呢，应该就是大概是那个伊甸园的范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包括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伊拉克南部很老早老从前根本是沼泽地，是最近才吸干了的。所以大概从那里一直到这个什么，一直到这个沙地阿拉伯。那么根据沙地阿拉伯的遗传说呢，就亚当夏娃呢应该葬在那些地方。那么这个只是传说而已。可是圣经里面说的哈费拉，说是第一个，就说是这个第一个这个比逊河呢是绕着哈菲拉泉的。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所以如果根据这里面的形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确是伊甸园是全地里面一块的地。那么神呢就在那里就立了一个园子。所以这个园子的范围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园子。其实呢它涵盖的这个范围是很广很广的，是很大的一片的土地。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人就安置在，造亚当的时候在伊甸园外，但是最后呢神是把亚当呢就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这就是有他的意思了。意思是说，神如果今天给一个命令，要所有的亚当的族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现在要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件事要做到的话，先是从伊甸园开始。那么从伊甸园开始，慢慢慢慢的就遍满了整个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呢，慢慢慢慢再往外扩展，一直到全地。所以你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神不只是给以色列，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长大，要遍满这地，而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告诉我们是一定要从伊甸园开始。那伊甸园代表什么？伊甸园代表天在地上开始。伊甸园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伊甸园和天有一条线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从伊甸那里就流出四条河来。那么如果你顺着河流的话，你可以找到金子，也可以找到珍珠，也可以找到玛瑙。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呢，神跟亚当跟人类有很多的对话，表示这里面有许多的交通。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如果人要让这个生命遍满地面的话，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伊甸园开始，从神的宝座开始，从神的脚前开始。所以不要忘记，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天就借着生命水就流到地上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要往外扩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浇灌的园子，那么让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等到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长大了，你怎么知道它长大了呢？因为你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不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浇灌的园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我们一定会找到金子，就指着神的性情。我们一定会找到珍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水族受伤了，他应该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反而包容再包容，结果就变成珍珠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那你慢慢的就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现，慢慢这个生命就成长了。那么一面有金子，像什么呢？像代表神的性情。那另一面呢，珍珠代表当我们受了伤了，当我们今天学了一些功课了，我们应该是要报复的，我们应该要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我们赦免一次，饶恕第二次，第三次。那经过了饶恕人70个7次以后，你看慢慢珍珠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故事呢都必须在哪里？ 都必须是在伊甸园里面。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浇灌的园子，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生命成长以前，一定要让神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讲给我们看见说，一面你看见有圣灵的运行，有生命的运行，如果你跟着走的话，那么你就会找到珍珠，那么最后还有宝石。宝石什么意思呢？宝石就是经过亚高温高压，本来一个完全不透明的东西可以变得透明，比方说像铅笔，我们铅笔芯呢，所以可以做铅笔芯，可以写字，就是因为它太容易破碎了。它破碎的时候，它一路上就留下这个破碎的痕迹，所以这就叫我们可以写出字来。所以这个东西在化学叫做碳，这个东西不透明的，这个东西很容易脆，很非常脆弱的。但如果经过高热高压以后呢，就要变成钻石，变成金，就变成金刚钻，或者说变成宝，变成这个钻石。所以钻石呢，同样是碳，但是呢，我们知道经过高热、高温、高压，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像金刚钻一样。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彼得本来呢，一下子就压碎了，他在使女面前就三次否认我们的主，但是最后呢，等到他最后要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和主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结果呢，彼得大概是倒钉十字架寻道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主一遇见彼得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叫基法，意思就是说西门巴约拿，你要改名叫什么呢？基法，基法就是石头。现在本来这个彼得就像亚当的泥土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呼召他，结果就变成石头，而活石，那最后变成什么？就变成头块的那个宝石。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只要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够享受与主的交通。那不止这样，你看你有两个树，有三个，或者说在这个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就接受神各方面的供应。神为我们创造了身体，所以在外面呢，各样的树都可以吃，当然做我们的食物。那么那个时候呢，神不只创造了人的身体，神也创造了人的灵魂，在深处叫做灵，那个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机关，是对神充满知觉的一个机关。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对我们的世界充满知觉的机关。如果把我眼睛拿去，我只剩下 20% 的资讯，对这个世界只有 20% 的认识。所以世界 80% 的资讯是透过我的眼睛，因为我有一个眼睛，我有这个身体，所以我对这个世界就充满知觉。但是呢，因为神在我里面，就神当创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吹气吹在我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灵。那么这个灵呢，是叫我们能和神有关系的，明白吗？能够叫我们与神来往的。那么等到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当灵跟身体一遇见一结合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亚当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活的魂。这个中文呢的翻译跟原文不一样，原文是活的魂，就是从此以后它的特点呢就变成一个活的魂。那么那个魂是什么东西呢？你读主耶稣的话就清楚了。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然后到路加福音主怎么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活的魂就告诉我们说，人借助这个魂就对自己充满了知觉。所以这个魂的里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好了，今天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我们的魂也需要粮食。所以那个知识善恶树最主要的功能是激发人的魂。所以当一个人呢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他的眼睛明亮了， 很明显的不是外面的眼睛，因为外面的眼睛圣经明明说他认为那个善恶树果子是可羡慕的，好做食物，所以可见他外面的眼睛是明亮。但是现在吃了以后里面的眼睛明亮是指什么？指着魂的眼睛说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对自己充满知觉了。那本来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现在对自己充满知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善恶树呢，乃是 activate， 乃是激发我们魂的生命。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就要吃这个善恶树，叫我们魂的生命能够多的滋长呢？不是的。你知道原来呢，在神的创造里面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这个生命树基本上它充满生命，而且生命在它里头，所以你知道那个生命就像基督那样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么不止如此，这生命也是人的光。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善恶树知识，善恶树里面才有知识，生命树里面也有光的，有知识的。不过这个知识呢，是从生命来的知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一面你看见他的灵的生命就长大，他这个灵就得到滋润，他灵越来越刚强。那同时呢，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很自然的就滋长了，很自然的就叫人里面的魂在灵的管制底下很健全的就长大了。但是如果人只是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忘记善恶树的果子什么？第一，叫我们与生命隔绝，因为从此以后你知道亚当他必须要被赶到外面去，所以与生命隔绝。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可见的善恶树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善恶树的生命乃是独立的生命。所以如果人光吃善恶树的果子一点都没有错，他的魂的生命果然发展了，而且是畸形的发展。但是很可惜，灵的生命就死了。所以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都知道吃的日子亚当还活了900多年，最后身体才躺在坟墓里面。所以可见神说的死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外面身体，当然也不是指着魂说的，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知觉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定哪一部分死了呢？当然是对神的那部分，对神充满知觉那个机关就死了。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今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很明显你就看有两个原则支配我们的生活。要么我们是接受生命树的原则，要么就是接受善恶树的原则。所以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吗？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在伊甸园里面，很清楚的神要我们的意志天天做一个选择，我们应该拣选什么？当然应该拣选生命树。然后呢，如果让这个生命继续的发展，让这个生命继续的繁殖，起头呢是先遍满整个的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呢，然后才遍满全地。所以这里是有一条路的，不是没有条路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哪里开始？从伊甸园开始，因为证明说天从在这里开始。好，所以你看见这是一面是什么？一面很明显的那个整个成长的秘诀乃是伊甸园，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我们因着接受生命树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生命就长大了。那么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魂的生命也长大了。那么不止如此，我们身体的生命呢，凡是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把这三样的树，两棵树放在中间，还有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身体的生命 physical life， 魂的生命，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都会长大，而都需要食物，都需要粮食。所以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看见说， 因着这个缘故，借着圣经，借着祷各方面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你看见说我们慢慢就饱足了，我们自然就长大了。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伊甸园，这是中心达到圆周。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我们对伊甸园只知道伊甸园这么一回事，如此而已。但如果大家仔细注意到这里面的宝石，这里面的珍珠，还有这里面的金子，实在说来呢，如果大家仔细读到最后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的材料只有这三种。金子，你看见这个街道是金金的，而且是透明的。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很清楚，你看见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所以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人能羡慕走这条路呢？我们必须是个门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反应跟世界反应不一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的同事发现了，从这里可以进到天的境界，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就从这个门就进去了。所以传福音不只要用我们的口传，也要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我们向他们传福音。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看，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自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金子。我不得已的，我不能不说一点我女儿的故事，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达意，很容易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深的印象。我的女儿当她十岁在巴西的时候还小，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好，我们不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因为小朋友如果给她太多的先期知识，到时候慢慢的他一面不容易得救，还有呢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以为他知道了就证明他有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让圣灵慢慢带领他，不必给他灌输太多太多先期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在主的恩典中，让主自己来带领他。那么所以有一天呢，等到他这个祖父生日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一个金币要送给他的祖父。那么可是呢很不小心的被他哥哥看见，他哥哥就想尽各种办法要那个金币，说女孩子只能够送手帕，很少送金币的什么等等。但是虽然我的女儿呢很温柔一点的女孩子，那么而且呢是很讨人喜的，但是呢她一直很坚决，她觉得她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给她的祖父。那么等到生日那一天，我就发现很稀奇啊，真正给那个金笔的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女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人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后来请他去打听一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后来呢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呢他告诉他妈妈说，他说我怎么样都不要给哥哥，因为我把最好给祖父。那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开始说话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在他里面，说他不懂。他说我就在那，他说一直说到一个地步，说到我哭了，我最后就把我的金币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得救才十岁，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膏的教训，他也不知道说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感动的，他也不知道说要撇下所有跟从主，他什么道理都没有。但是很稀奇啊，他有一件事他知道，说他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公公，但是呢他怎么样都不给他哥哥，他怎么样都不给。但是当他拒绝给他哥哥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他的胃在他里面说话。这个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就哭了，我就把笔给了我哥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小小的十岁的女孩子，这不是很深的功课？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这个功课。所以你就看见说基督徒长进的秘诀在哪里。先是什么？先是顺服圣灵，顺着圣灵的水流，然后你只要肯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慢慢在你身上就产生金子，然后有珍珠，然后有宝石。那么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发现说，等到主把这些东西因着你在伊甸园，因着你在主的面前得着珍珠，得着宝石，得着这些的时候，你以为是为着你自己的， 结果你没有想到，原来呢，神有个心意，就是以什么做基地呢？以这个伊甸园做基地。伊甸园里面所得到的金子，所得到的珍珠，所得到的宝石，原来就是叫整个伊甸园立体化以后，最后变成耶路撒冷，变成一座花园城以后，我们要问说这个城怎么建造起来的，完全是根据那个材料建造起来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忽然明白过来，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人只看见那个耶路撒冷的根基，人有没有看见说原来神当初的目的是要伊甸园做根基，然后从伊甸园里面所产生的材料是为着建造整个新耶路撒冷的。所以有一天，虽然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神让他看见耶路撒冷，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他终于有一天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而且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就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整个根基的根基在有根基的根基在哪里呢？那根基就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的伊甸园。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是后来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好像你看见吗，神那个整个的工作就被打岔了。但是现在呢，借着图画给我们看，就是神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不光是就已经在那里经营建造什么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看见等到你读创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在新天新地里面，你看见只有三样的材料，一个是金子，一个是珍珠，还有一个就是宝石。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伊甸园要立体化的，神要有一个建筑，神要有一个建造，然后呢，我们都变成神建造的材料，然后呢，建造成为灵宫，最后渐渐成为圣殿。那么，而且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等到后来慢慢发展以后，我们才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的。一面当我们真的在伊甸园慢慢长大，然后让这个生命充满伊甸园的时候，那你看见表示这个生命成长了。那么这个长大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从伊甸园满到伊甸园外面去，明白吗？本来是在伊甸园里面，所以现在这个在地好像在天，慢慢就满到外面去了。所以这是成长的一个模式，是横着长的。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就是什么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呢？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因为你们伏在神的脚前，所以就能赢得许多人归回基督。所以你们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所以很清楚的，当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它要遍满地面。所以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就指着福音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长大，人数是有关系，但是问题那个人数不是人数多少能够填满你的屋子，那个屋子是短暂的，但是人的灵魂得救是永远的。所以现在神的旨意就是让这样的生命生养众多，但是不要忘记是从中心达到圆周。那因着生命丰满的缘故，结果有一个结果是一定传福音的。所以不可能一个人越属灵越不传福音，这是不健康的事。你越属灵，你看见说你越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你越是一个什么，越是一个人海的渔夫。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看见那个大使命，要听见大使命，你要去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多少，你看见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呢？人只听见说你们要去，他们从来没有听见主说来。原来在门徒要去以前， 主怎么说？你们来跟从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人都听见了大使命，都去了，但是好像没有来。那因着没有来，不要忘记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做的。所以许多时候人到了福音的工厂，他的神经就受不了了。所以你看见很多传教士，甚至于在福音工厂里面，他需要进到医院里面休息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人想做神所要做的工作是办不到的。所以一面要记得，如果遍满地面当然是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拯救的对象。2300万人都是在台湾的基督徒每一个人肩膀上的责任，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天好像在地一样，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如果我们常站在主的脚前，我们一面接受主的浇灌，接受主的滋润，那同时让生命树的原则来支配我们的一生，那么弟兄，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长大以后你当然先不满，先满了，先怎么样呢？先在你所认识的圈子里面，你看生命长起来了。但如果是生命成长的话，那不要忘记最后一定怎么样，一定满意到园子的外面去。所以要记得是从中心达的圆周的，是要去，但是去以前你一定要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不止如此，今天你不止相互，不止这个成长是横着成长，不光是遍满地面的，你慢慢你就看见，等到信耶路撒冷的人才知道说，原来呢那个根基是伊甸园，但是整个的什么，这个城是个花园城，那就指耶路撒冷来说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讲到建造，讲到成长的时候，不只是横的，而且是纵的。那纵的成长是什么？纵的成长就是建造，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怎么被建立，见证怎么被建立，讲到教会怎么这个建立。所以保罗才很清楚一再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要能建造成为基督的灵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就是这一面来说，当然指着教会的建造来，指着见证的建造来说，指着弟兄彼此相爱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教会增长的话，从这个整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已经告诉我那个模式，一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另一方面你看见今天如果光是我们有追求，光是我们属灵不过是平面的，不光是平面的。所以我们就算是像盖恩夫人，我们就算是像圣经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很爱主的人，不要忘记这个像个玻璃片一样，玻璃杯可以叫你喝水，玻璃片不能叫你喝水。所以一定有个立体的，一定有个器皿，那个器皿叫什么呢？那个器皿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所以我们要配搭在一起，我们要建造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结果呢，你就看见说因着配搭，因着神的工作，结果渐渐就成为主的圣殿，就成为神的灵工。所以如果今天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呢，这就是你读到保罗的信息也好，读到彼得的信息也好，你看见吗？讲到成长那个模式一定是这个模式，你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模式。所以如果你把这幅图画放在新约里面，你就能解释许许多多保罗所给我们的启示，也能够解释彼得，也能解释约翰给我们许多的启示，那就是整本新约的启示。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再说，不要忘记，一面呢，我们是往外扩展，另外一方面是向上伸张，所以它是个立体的，所以就证明说，不能光是你的金子，不过是我的金子。这些原来都是建筑的材料，你是活石，我也是活石，所以我们要一同建造，一同配搭， 然后最后才能成为灵工。最后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见证，最后才能够完全达到了。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蓝图，那就表示说，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犯罪，如果今天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么神当初在人身上，在亚当身上的旨意就是这个旨意，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看得不清楚，因为人堕落犯罪，所以我们只看见伊甸园，我们没有忘记了所有我们个人的属灵，所有我们个人的追求，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教会的建造，乃是为着基督的圣见证能够得着完全的建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很自然，关系第一章跟第二章已经给我们看见，如果人不堕落，神不只是告诉我们成长，不只告诉我们要成长，而且指明我们成长的路，一面是横着长，一面是垂直的成长。垂直的生长就是旧约圣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建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立体化的东西。那么最清楚的那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好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很不幸到了第三章呢，人当然就堕落了，就犯罪了。那么因着人堕落犯罪，所以你看见整个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你看第一章的蓝图，第二章的蓝图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那个成长的路在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已经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人就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你看这个世界就形成。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不光是个人的背叛，那是集体的背叛。你看见有人要建造巴别塔，有人要建造巴比伦城，有人要建立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们要传扬他们的名。所以很清楚的，在创世纪所给我们看那个巴比伦的帝国，给我们看宁路，刚好就和启示录里面那个敌基督的国和敌基督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当你读到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人堕落不是一下子的，人堕落是经过三部曲，最早是堕落在罪里面，然后堕落到肉体里面，然后最后呢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么主耶稣呢，他的十字架一面对付我们的罪，一面也对付我们的肉体，还要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保罗不只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保罗也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福音的仇敌是罪，福音的仇敌是我们的肉体，福音的仇敌也是这个世界。所以主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已经把它组织成功了，然后他把它变成花花绿绿的，然后呢，他用最好的一个姿态向年轻人出现，然后你看见他这个世界披上糖衣，那很多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上了他的圈套。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只接着受尽，这个世界远远的丢在后面，那么同时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叫我们能胜过肉体。那么当然我们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自从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审判不会临到我们，所以白色大宝座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所以这是主的救恩，一次得救永远蒙恩典，这是主所做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今天这个罪的审判是没有了，但是问题是罪的权势还在呀。所以罪的权势是怎么发动的呢？是借着我们肉体发动的。所以这个时候神有没有把我们罪根拔掉呢？没有。但是呢，神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能够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吸引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得胜了。所以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把罪的同在挪去。那那个时候，那当然罪的同在拿去，就把罪根拔掉，那当然人就不可能再犯罪了。 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主十字主的十字架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堕落是什么，是前面十一章从罪到肉体到世界。好，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预备救恩了，因为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极点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呢就呼召亚伯拉罕是一个人，从他一个人呢，神希望呢得到一个家，就是雅各一家，从雅各一家呢就产生一个国，这是后来就是以色列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有他的原因。第一，等到神真的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话就托付给以色列人，这是第一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你形容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还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最清楚的是诗篇二十二篇老早预告的，以赛亚书也是一样，明白吗？以赛亚老早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关于神儿子的见证，那个证据都在哪里？都在那些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手中的圣经。他们手中的圣经有诗篇二十二篇，他们手中的圣经有以赛亚五十三章。所以神就借着这些话来证明他的儿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神要得着一个独立的，神知道在万国中间有一个名叫独居的名，他是不容易和别人混合，不容易和别人同化的。那么神就用这个民族的特质为着他的儿子要保留一个单纯的一个族类。那单纯的族类什么意思呢？就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知道说他是大卫谱系，你知道说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根据这个家谱你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保罗为什么很有把握，原因就是根据旧约的圣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弥赛亚他一定要在雅各的心以后出现，因为没有错，一定雅各心出现，所以大概在公元前六七年，那个的确在天文学上是有资料的。所以弥赛亚来是一定要在公元前六七年一直到主后七十年他一定要来。为什么？到了主后七十年以后，所有的家谱因着圣殿焚烧的缘故，所以家谱通通不见了。可以说今天家谱不见，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弥赛亚的降生，不要忘记在整个人类的时间表里面，是从主前六年到七年，一直到主后七十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你到世界里面去看历史的话，只有主耶稣是完完全全就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今天人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像带录影带，但是主耶稣不一样，在他还没有降生以前，他的传记已经写好了，他怎么生他怎么死，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的录影带已经好了。这就是什么？就是为着神拣选以色列人，所以不是卖瓜说瓜田。如果这一份的资料不错，后来当然也在基督手里，但是最重要，当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手中的39卷从创世纪到马拉基的圣经，最少有333个预言，这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已经告诉我们最到底主耶稣要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到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讲到女人的后裔，因为人堕落以后神不是应许人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吗？那么那个女人的后裔是怎么来，女人的后裔是怎么来的呢？所以你只要看马太福音，那么你就知道说一直生下来，生到什么呢？生到约瑟。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原来就是圣经里面所预告的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就为人类的救恩就预备了，就开始做预备了。不过呢，其中经过了2000年，所以问题在这里，2000年以后人类的救主才来到。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天呢，像这个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你根本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的。但是自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天慢慢开始亮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蒙拣选，可以说神救赎的曙光，人类的救赎有盼望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讲到救恩，当然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可是呢，你一直要等2000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呢，我们叫主耶稣才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救恩才完成。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为什么创世纪还继续写下去呢？不要忘记，如果讲到救恩来到的话，那是2000年以后。但是呢，圣灵就借用亚伯拉罕一生做什么？来做一幅图画，来预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那么我们接受以后，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都做了我们的预表。什么叫预表呢？预表就是预先告诉我们，这个预表是告诉我们说，用图画来告诉我们，凡是用文字来告诉我们，就圣经中的预言，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这是预言，是文字。还有呢，当还没有事情没有来到，旧约已经用图画来告诉我们，那就是说预表。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亚伯拉罕呢，就是我们将来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的，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我就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很清楚，讲到因信称义，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亚伯拉罕。所以很清楚，亚伯拉罕的一生就给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知道旅程的起点，他不知道旅程的终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旅行的时候，不只知道起点，也知道终点，因为我们凭眼见，我们不凭信心。但亚伯拉罕不是，他走每一步路，你看见都是信心的道路在那里，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引领他。所以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故事应该是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还没有，虽然差了几千年，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的故事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预告，已经预先图画把我们画出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到创世纪，你就发现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好像是你的故事，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你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这个祭坛呢，就变成了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那翻成新约的话来说，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信耶稣是生命的起点，但是呢，奉献乃是我们成长的起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成长了，就是在根据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奉献。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筑了四座的祭坛，所以他的一生，这个是他的特点。然后到了他的儿子以撒挖了四口的井，所以井的生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伸出去。所以一个人奉献给主，那结果什么呢？主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更往伸出去，然后更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基督徒呢就变成有深度的基督徒。那么等一等，你看你雅各一共有四根的柱子，那柱子在圣经里面指着见证，也指着性格的养成来说。所以你看见说智慧凿成七根柱子，所以现在你才发现说，当雅各做梦的时候，他梦见这是神的殿，但是他怎么许愿呢？他说，如果这样这样，我要成为什么？我的石头要变成柱子。换一句话说，那是雅各一生第一根的柱子。 是用他的枕头来立作柱子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旧约有四根柱子，三约，新约呢有三根柱子，是基法，然后呢是约翰，还有就是雅各。所以旧约跟新约加在一起是七根的柱子，所以智慧凿成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亚伯兰身上的特点是耶路撒冷，以雅各的特点是什么？是圣殿。那圣殿当然也有柱子，那么雅各特点是什么？神居然在他身上凿了，神立了四根的柱子，所以这就是雅各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资格，我们像毛毛虫一样。所以神对雅各说，你这虫雅各。但是感谢的，有一天神的工作居然能叫我们变成蝴蝶，居然我们的翱翔在三度空间之内。所以神不止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如果雅各有盼望，我们也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想到有一天神用我们这些人来做建造的材料吗？神呢，用我们这些人叫他的见证，叫他的家能叫人能够叫神能够得着安息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神的工作。那不光如此，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到了什么？到了谁呢？到了约瑟的身上，你看有四组的梦。这个梦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意象来说，他是个意象的人，所以他做的梦都是有一天在荣耀里的，所以难怪他哥哥们就嫉妒他。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梦呢是不容易实现的。我们有一个梦，那个梦什么？就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越看我们自己越不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在约瑟的身上他的梦能够实现？所以约瑟从老远人就说，那做梦的人来，那做梦的人来了，一点都没有错，这是约瑟的特点。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果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神是把约瑟放在荣耀里面，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主耶稣的就是约瑟。所以神在人安排约瑟的一生的时候，他的一点一滴是根据将来要来到地上的那位主，他怎么样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明明是没有罪的，一个酒政一个善长都是罪犯，但是很稀奇啊，他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那主耶稣不是吗？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得救一个灭亡了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是最像我们的主的，那就是约瑟。那就旧约来讲，我们要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是回头看的，但是新约呢，你看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叫他做基督的预表。所以你看他有许多的苦难，他自己不当得的，结果为基督他受了苦。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约瑟的梦是得荣耀的梦。那么好，什么叫做得荣耀？大家如果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就很清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什么叫益处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神称为义的人，就叫他怎样怎样。最后呢，要叫他得荣耀。所以如果你仔细从称义到得荣耀和前面一对比的话，你就晓得说得荣耀原来就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从创世纪你去看，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非常清楚，弟兄姊妹，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主亚伯拉罕神借着他所预备的救恩要两千年以后才来到，但两千年以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亚伯拉罕到约瑟的生活，从奉献开始，然后往深处去，然后圣灵在我们上有更多的雕刻，最后呢，我们既然与主一同受苦，就要和主一同坐在荣耀里得荣耀，而且因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整个的蓝图不就是那个明明在约翰在创世纪，但这不是整个新约所告诉我们的吗？非常清楚的。所以 记得一件事。第一，就着救恩来说，需要2000年以后。但是呢，老早神就把那幅图画就写在创世纪里面。所以创世纪，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以色列的历史，不要这样说。你看见很清楚的，它自然的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很自然是我们的预表，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整本创世纪活过来了，它一点都不是一本很枯燥的书，它实实在在跟整本旧约跟新约是完全相连的。但是普通大家还注意，还忘记了一点在哪里。这到底呢，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2000年的历史，这个是对的。那么不管怎么样，那2000年你看见亚伯拉罕一生是历史，雅各一家是历史，然后以色列国也是历史。那现在我们要怎么解释这2000年的历史？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一面你读旧约是读预表没有错，一面你也知道主借着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有了救赎的曙光。但另一面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2000年，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叫做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怎么解释它？我们怎么明白它？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还得要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么到底今天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到底是怎么样做的，那你慢慢慢慢你就会明白过来。我再说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是不是神就被推翻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再也不能完成？没有。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要叫我们得生命，那要等到主耶稣来。如果在没有得生命以前，现在有没有可能神拣选一般人？神把一个地位给他们，不是把生命给他们，所有都是地位的。但是呢，他们的确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是什么呢？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当人拜偶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拜错了，你们其实呢，你们所寻求的是真神，但是呢，你们完全受了撒旦的迷惑，所以被外面所看见的，所以你们完全拜错了，所以有人告诉他们错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这么多的万民万族里面，有一般的人，他们相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的确确他本来在偶像堆里面，他从偶像转向神，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要为他做见证。那么就当全世界道德败落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现在你要知道神当初的旨意就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了吗？没有这件事。所以呢，神就把律法就降给以色列。为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人就是道德的神，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外由迦南人中间过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还是道德的神。那么神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十条诫所告诉我们。所以慢慢慢慢你就明白说，神拣选以色列目的什么？叫他们做外邦的光，叫他们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自能够明白。但是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说，当亚当失败了以后，神要让全世界知道，如果亚当不失败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那么这就解释了我们整个旧约的历史，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完完全全以为说，以色列历史就好像中国的历史，就好像英国的历史，就好像美国的历史。我们读以色列历史，读美国历史怎么读，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怎么读，完全错了，那根基全部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说，在神的心意中他怎么看以色列，在神的心目中他到底做是什么。所以慢慢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分析它，我很快的说一下。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弟兄姊妹，神甘心吗？神不甘心。你可以继续拜偶像，你可以继续犯罪，但是神要告诉你说，在神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吗？神的愤怒、神的震怒、神的审判是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要借着一般人来告诉全世界。所以神自然就把一个地位，就把以色列人从所有的文明里面就分别出来。 所以那个分别是地位的，不是生命。那 angel 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就称为圣灵。这个圣什么意思？圣就是分别的意思。比方说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你也喝我也喝，但有一个杯是皇帝喝的，我们叫御杯，明白吗？这个杯是被分别出来的。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本身来讲不是圣洁的，是今天的神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因为神把他从所有的万民中间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呢，他们可以拜偶像，他们不可以，他们要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先是，所以完全是地位。所以以色列人跟教会不同在哪里？教会是生命的，以色列通通是地位，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神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做什么？这个地位是要教育，叫执政的掌权，教育所有拜偶像的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现在神不只要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了，不只告诉我们神的标准，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神的心意是个什么样的心意。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拣选亚伯拉罕就代替了亚当的位置，亚伯拉罕就做了什么？就做了所有蒙恩的人，所有相信的人，属地的子孙，包括和属天的子孙，他的祖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不失败的话，按理来讲，今天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情形就应该发表是亚当所有的情形。就是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现在呢，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地位。那个地位什么地位呢？就像亚当那样的地位。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那么以色列人的地位呢？以色列人地位就站在人类那个地位，明白？人完全站在人类，就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所经过，他们在地上生活所表演的，神给他们的地位，让全世界看见说，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今天以色列人怎么过生活，将来人也怎么过生活。这是，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取代了，就取代了亚当的位置，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取代了人的位置。不要忘记，这是个教育，这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没有失败，如果人没有堕落，应该这样子。要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要求是这样的要求。那不光这样，神就在已经这么多的地长出荆棘蒺藜来，神就找他一块地。那块地神怎么说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那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万地万国中是有荣耀，原文是万国这个荣耀，那个国在原文不是国，原文是地，它原来是万地中的荣耀。那你怎么知道在神所创造这么多地里面有一块地是最荣耀的呢？神说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查看在原文是做探子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派探子出去查看流奶与蜜之地以前，神当人堕落以后，他就已经到处去找这么一块地。那这一块地呢，应该能代表全地，明白吗？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地的位置，所以他一定有代表性。所以现在呢，神是用亚伯拉罕代表亚当，神是用以色列代表全人类。所以现在你要记得你的代表性，就好像一个人做大使者、大使一样，一面你个人，你喝醉酒不喝醉是你个人的事，另外一方面你才是代表别人。所以现在神拣选以色列人，所有的都是代表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你看见神要叫以色列教育这些外邦人，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情形。那么好了， 现在呢，神也找他一块地，就代替了，就代表了什么？神当初起初创造天和地的那块地，当初神怎么样借着那块地能够变成他太空船？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全地都背叛，都握在恶者手下，现在全地都荒凉了，全地都污秽了，那怎么办呢？神在万地里面就找到一块地，这块地是做什么？是代表那块地的，明白？代表全地的。所以现在如果神的旨意要通行的话，不要忘记是借着迦南地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才知道那块地是什么，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亮光里面，你来读创世纪，你才会读得明白，否则你根本读不明白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讲了一对一的对比的时候，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马上眼睛你就会明亮过来。这块地就代表了全地，然后约旦河就代表了四条河，然后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就代表了伊甸园。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耶路撒冷圣殿是那么重要？因为它重要的原则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一面来讲是往外扩充，是往横的生长。那请大家记得，那整个新约旧约实在说来，它整个的思想是完全一气呵成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真的找了一块地是代表全地的吗？那一定有代表性才可以，你不能随便说一个才行。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真的去以色列，你才发现说果然那是有代表性。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刚好是在亚洲、非洲、欧洲的中间。所以全世界很清楚，如果你把全世界分成三部分的话，不是非洲就是亚洲就是欧洲，很清楚，大概是分成这三个很清楚的。那么耶路撒冷以色列呢，刚好就在这三州的中间，清楚吗？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说这个到处都有植物，以色列也有植物，但是呢你看呢，从北边西伯利亚不是有些植物吗？它当然慢慢继续往南长，对不对？那么长现在很有意思，它长到哪里就不长了，就不再往南走了呢？到了以色列就不再往南走。换一句话说，西伯利亚的植物到了以色列就到了极点，不能再往南走了。那么然后从中国那边来的植物呢，你看草原的植物慢慢往西长，对不对？那长了长了长了，那么应该可以一直到西班牙才对呀，但是不错，你到西班牙你看不到那些从中国来的那个植物，它长到哪里啊？长到以色列就不再长了。所以以色列呢，可以说是从中国那边来的植物的，可以说最西的极点，到那里就完了。那么地中海那边的植物也是一样，长到以色列它就不再往东长，所以你在中国找不到那些植物。那么同样南边非洲的植物是从南长往北长白长，那么请大家记得，你今天长到耶路撒冷也到为止，你再往北根本没有了。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一幅窗户吗？在这里很明显给你我们看见说，它有从西伯利亚来的植物，有从非洲来的，有从中国来的，有从那边来，那全世界的植物品种不都在那里吗？那这不是代表性是什么？植物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飞鸟也是如此。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说在以色列很稀奇啊，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气候，一面你在黑门山下你看见一片翠绿，但到了南地呢就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所以很清楚啊，大家很清楚，你根本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门口，你到了埃及呢，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是欧洲是全世界最大的，但你只要到了稍微往南一点，你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它的威力。那不光是一个沙漠，还有另外一个沙漠，那个沙漠呢是沙地阿拉伯的沙漠。这两个沙漠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从南地的那个沙漠的土是黄的，但是如果从沙地阿拉伯那个土地土呢到了以色列是红色的。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到耶路撒冷稀奇的很。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到了这个橄榄山，你如果往地中海望过去，是一片的青翠；如果你往死海望过去，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你等于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同时站在绿洲，也同时可以站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种在这样的沙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等于把世界各种的地形各种的天气统统集中在一起。早晨在耶路撒冷下雪，那根本是冬天，你看你们下雪那根本冰天雪地。但是呢，如果中午您开车子20分钟就到了死海，到了死海你看见不管你雪有多大它怎么样都下不来，因为这底下的温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到了死海根本就是夏天。有没有一个地方夏天跟冬天是这么近的？很稀奇啊。你今天在南边可以说是夏天， 你如果稍微开车1个多钟头2个多钟头，你到了黑门山上根本就像冰天雪地一样。所以你看见光是这一面的窗户，光这块地可以说把各种的地形各种的气候各种的植物通通集中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代表的一块地？你怎么能说这是神到处在那里找，再找找？他说这是万地的荣耀。所以明白吗？当然，也许有弟兄姊妹会失望，说是怎么会是荣耀呢？因为你一进到耶路撒冷，一进到以色列，你看到四海就是一片枯黄嘛。那么，而且呢，到现在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约旦河像黄江、像长江、像黄河一样，那最少像个淡水河，淡水河才行。结果你看见连什么都不是，它就像我们当时过去，如果大家到过台北，这个在最早最早，你知道这个新生南路就有个阴沟，那就像阴沟那样。那么你这有什么荣耀？这个没有什么荣耀，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因为神，因为这块地受了咒诅，因为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2000年来好久好久没有降春雨跟秋雨，一直到后来才降了春雨跟秋雨。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神找到了这块地。好，那现在非常有意思的，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如果是读这个什么如果是读希伯来书的话，那你记得希伯来书11章那里有一句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所以那个地方神要把他产业给他，明白吗？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终于他到了迦南，到了世界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子孙。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简单的把它翻成我们懂得的创世纪1章、2章的话，就是要亚伯拉罕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遍满地面不是指着遍满整个的全地，是遍满这块迦南地。因为你这块迦南地是你和你的子孙，和你是和你的后裔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终于400年、500年、600年以后进到迦南的时候，你想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而且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像海边的沙那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不是生养众多吗？而且遍满地面是每一个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通通是他们的。所以请问弟兄姊妹，现在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不是神在以色列身上要得到吗？同样的一件，同样的神，同样的一个讯息，同样的一个命令，神从来没有收回过，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告诉亚当族类说，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你看现在以色列人做的事就应该是什么？是这亚当族类所应该做的事。但是问题在这里，亚当从来没有知道怎么样真生养众多，因为在亚当的感觉里面，神教一祝福一定生养众多嘛。那结果他在亚伯拉罕身上 就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对于一个从来一个儿子也没有的，你告诉他说这块地是你的，还有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为什么神说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很简单的来说，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生养众多，那么有一天呢，你看见说你沙能够布满海滩，那么你的子孙你要布满整个迦南美地。所以很清楚的，这块迦南美地不是就取代就代表了当时那块地吗？那神的旨意有没有收回呢？神的旨意没有收回。不过现在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更稀奇了。因为什么？当神对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天然的，对不对？自自然然就生养众多。在亚伯拉罕身上让他学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如果亚伯拉罕看看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他可以说已经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如果你告诉他说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不等于讽刺他吗？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就是当时神对亚当所要做的事，那个命令还是同样的命令，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神从一直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现在神要让亚当亚伯拉罕的子类能做同样的事。所以一到了迦南，神就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而且后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就告诉你，生养众多的一个地步要布满整个的迦南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到了约书亚的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应验了。但在亚伯拉罕身上难处在哪？他是没有儿子的，明白吗？如果没有儿子，这块地是给我的，但是我能享受多少？今天我们请问 Bill Gates， 他很有钱，他的房子也盖得很大，他能睡两张床吗？他不能。他能同时占有两个房间吗？不能。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这块地真的完全被以色列人占有了，凡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说这样的生命能够布满全地的话，那神的旨意当然就达到。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没有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他能不能相信当神把他带到天边去告诉他说你能数得过来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相信神。所以弟兄姊妹，在亚当身上好像没有信这个字，就要接受就可以，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不是。同样的故事很清楚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现在很清楚，这个地是指着代表那块地的迦南地来说的。那么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不要忘记，神当初也把全地给谁呢？给亚当做产业。神要叫他做海陆空的大元帅，叫万有伏在他的脚前脚下，就像他伏在神的脚下一样。那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很可惜，你知道说因着人堕落犯罪，神的旨意好像不能够实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拣选亚伯拉罕不光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神说要神要应许他，为什么神要应许给他后裔，而且他没有儿子居然能说你的儿子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个功课是什么呢？是信心的功课。那果然感谢主，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了，起头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有了饥荒你看见就不容易长大，对不对？因为你有饥荒的地方就不容易养大，所以后来神就把以色列人放在全地球最安全最好的地方，就尼罗三角洲。所以在那一百几十年等于是风和日丽，你看见吗？每年不需要耕种，然后尼罗河就涨了两次，是最富裕的地方。所以一下子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呢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现在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果然进到了耶利哥，就进到了他们的门城， 就过了约旦河。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换句话说，最后都是你们的产业。那弟兄姊妹，现在请明白吗？这个地不光是亚当的，也是所有亚当后裔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但是现在神要告诉全世界说，现在亚当失去的在亚伯兰身上完全办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就得着了基业，明白吗？那么迦南美地是万国的，万国的荣耀，是流奶与乳之地。那依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那么犹大的就到了他们自己的支派所在的地方，他们都能享受他们的产业。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达到了。那么等到这个目的达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人不堕落，人不犯罪的话，应该有的情绪。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身上不光是神呼召他到那块地去，亚伯拉罕一共两次的呼召，第一次是到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还有一次到你所不知道的那座山，就是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原来神借着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就看见一座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里，但是秘诀在哪里呢？秘诀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到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一顺服一奉献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就诞生了。耶路撒冷一诞生，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开始从中央慢慢就到了远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见证是什么？一面你看见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他们的成长，不光是横着长，遍满地面，你看见他们能够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被建起来，然后呢神的见证被兴起。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就知道说，神成长的中心是永远从中心达到圆周的。那么这幅图画不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图画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很自自然然的就和新约里面的启示很自然就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今天下午和明天和晚上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稍微细一点，我们看最后一步一步的这些事情怎么样一样一样的成就，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起头神是把产业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享受了奶和蜜之后，他们要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你看见都成长的模式，一个是横着长，一个是垂直的长。旧约是如此，新约呢也是如此。好，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听见了这些话，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叫我们觉得你的话满了生命，满了滋润，也满了亮光。所以我们愿意说，主啊，只要你一解开，我们这愚昧的人就会得着通达。现在我们有一段的休息，我们求你今天都与我们同在，在身体上也扶持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